好，我们今天是这个5月6号，我们讲这个第十五课这个内容。我先快快的给弟兄姐妹过一下这个新约整本圣经的内容，然后我们进入保罗基督论的讨论。那个四福音书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四本书。使徒行传它其实就是在讲复活升天的基督，所以它叫圣灵行传，它仍然是在讲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传是没有写完的，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所以这是一本书。然后保罗书信是我们这学期的重点，它一共有13本书，那么有9本是写给教会的，有4本是写给个人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13等于9加4。那么还有一般书信不是说它内容很一般，就是说它没有特别的一个指定，没有一个特别的指定的那个这个，所以就称它为一般书信。然后作者呢，也就是非保罗的书信，那有一共有9本书，这里有9本书这个内容。那么整本圣经的核心思想，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那么就是大家回去看一下吧，因为这个以前阮哈特牧师也讲过，所以我们就不在这个上面多花时间了。那好，那么四福音书我们要怎么记呢？就是四福音书马太福音是讲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君王，他这个四活物的那个代表就是狮子，他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这个表格会发给你们，所以你们也不用记，那个就是你们只要记住内容。马可福音他讲耶稣基督是仆人，他的那个四活物的那个代表是牛，因为牛是吧？然后他所写的对象是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所以他里面他是这个在这个罗马地区这个所有的外邦人他们都读这个书，这是马可。然后路加他的那个四活物的那个代表的那个象征呢就是人，所以他写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完完全全的人子。那个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他写的主要的内容是讲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福音的主要思想项。所以他的那个四活物的，大家都知道四活物是吧？四活物的他那个预表的对象就是鹰，然后他是写给教会的，所以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应该给这些福音朋友看哪本书啊？也给他看约翰福音是吧？其实最适合传福音的应该是马可和路加，因为讲耶稣基督是君王的书，非犹太人读起来会比较吃力。然后你讲约翰的话，其实约翰福音是基本上是写给基督徒的，因为他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他的写作对象是教会，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使徒行传是复活升天的基督，我们这是我们这个学期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讲了保罗的主要行踪。然后我们现在看保罗书信，那么这个是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因为我们上完新约概论了，那么我们对每本书需要有一个概念。那么罗马书是讲什么？讲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福音是神的奥秘，这等等这些东西，神的福音是神的拯救，这些就是罗马书的主要内容。然后我们有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是在讲成长中的教会问题，前书注重于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荣耀的十字架，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是一个答案，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基督是神的智慧，就是来的名。后书强调他是主的工人，主的工人怎么样？他就是十字架的荣耀，是吧？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因为十字架很苦，因为我们常常讲到十字架就觉得很苦，其实十字架是神的荣耀，所以这是要从主工人的品格经历十字架的荣耀。加拉太书是讲自由，对不对？加拉太是讲自由。以弗所书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跟哥罗西书他们两个是对着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中间加了一个腓立比书，它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在我们生命中的实践。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讲那个他特别讲喜乐，是欢欢喜喜的，凡事欢欢喜喜的。我们这个大家要记住，腓立比书就是我们基督在我们教会中的实际，就是我们一定要活出欢欢喜喜的生命。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末世论的一个内容，一个是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后书强调说我们要做工，要勤勤恳恳的等候主的再来。然后这个是这四本书是四本个人书信。那么提摩太其实这四本书个人书信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 前书他所强调就是保守神所交托的，他是主要是写给教会的牧者，他是教会的牧者，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要保守，就是在我们弟兄姐妹所传讲的这些内容里面，一定要保守神所 交托给我们的，这是我们要持守正道。然后在提摩太后书就是让我们常做准备，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会吃苦。然后等到这个提多书的时候，因为他是强调，因为提多书的话，它是尖格里的教会，它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那里的教会是会众的问题，所以当他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特别给提多提示了一件事：你要留心行善，凡事要做出善行的榜样，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腓立门书是非常短的一封书信，他那个地方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我是主的阿尼西摩，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主的阿尼西摩，原来与上帝是为敌的，是没有益处的，今天我们成为了上帝的益处，就是我是主的阿尼西摩。然后我们再快快的看看那九本书，我们这九本书没有讲，但是也每本书给弟兄姐妹一句话，然后弟兄姐妹呢，就是这个不是真理，所以你们要有其他的话语可以帮助你们记忆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这是我在准备这个课程中之后，每一本书就用一句话，就是比方说我们说希伯来书讲的什么，其实希伯来书意思就是用了很多的比较级，它就是讲耶稣更好。就是除了耶稣之外，你再找别的，你就是找不到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更好的，哎，那么当然，我们经常会奇怪，他为什么没讲耶稣最好，是吧？这个，下次我们会去的时候问问耶稣，是吧？那个，然后雅各书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内容，因为很多保罗书信都强调什么因信称义，对吧？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对吧？乃是出于信心，出于神，都是神所做的。但是雅各书读起来好像是从内容的表面上有一些相反，但是他所其实是强调的另外一面，就是真信心不是光说不练，对吧？就是来就要来真的，这雅各书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啊。这个彼得前书是在苦难中要有活泼的盼望，后书是在真道上长进。然后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是我们判别异端的时候，就是特别有用的一本书。他说判别异端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等一会儿会讲基督论。那么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从哥罗西书引过来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判断这个事情，是判断一个信仰它是不是异端，就是有时候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些对吧？就是你看他怎么看基督，就是基督就是一切，他们怎么来看耶稣，这就是我们来判别我们的信仰正统不正统。然后是二书和三书呢，他是写给这个教会的一些信。那么在二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二书的这些人，这个怎么样讲，这些弟兄姐妹太好了，就是不管什么都要爱，是吧？对，这个时候约翰特别提醒他们怎么样，爱要有真理的界限，你不能什么都爱，对吧？我们因为教会容易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是讲爱的地方嘛，不管谁来是吧，最大的是爱，我们什么都要爱。那这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的爱，就变成了怎么样放纵罪的事情。所以在这真要有真理的界限。约翰三书呢，那里面的那些人又太什么了，他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那么有的他爱，有的呢他就不爱，是吧？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我们要在真理中彼此相爱，怎么样？要扩展我们爱的胸怀，我们不能只爱就是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人。就是我们在新约班的时候，这个学期没有特别强调，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我们经常一起聚会，我们一起吃饭，是吧？一起干活，我们不要形成小圈子，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内容。然后犹大书呢，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他那个是吧？然后羔羊，这个启示录，因为弟兄姐妹好像是读起来比较难，是吧？其实我也读，有很多内容，它究竟象征什么，我也读不太懂。但是启示录只要记住一句话，其实启示录就写了一件事情，就是羔羊已经得胜。他是给教会的一封安慰的书信，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内容就行。我再非常快的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过完，然后我们今天讲保罗的基督论。因为很多的异端就是如何来看待耶稣基督他的身份。那么大家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耶稣是个人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救主，是吧？是救主。那么基督呢？基督是不是人名？基督不是人名，基督是一个，是吧？基督的原文的名字是受膏者，就是那一位受膏者。那么都有什么人会受膏？大家熟悉旧约吗？君王会受膏，对吧？
祭司，
还有祭司，还有什么？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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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还 是先知也会被受膏，对吧？就是他是就神的受膏者，就是他是这种三种身份的人，就是当他被神使用的时候，他要受膏。那么耶稣所来，那么他就是成全了这三种身份，他既是君王，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但是他主要的身份是什么？马太福音讲耶稣是什么？是君王。所以你看，这个新约圣经把它放在第一本，给犹太人所讲的就是君王。所以犹太人特别在乎耶稣这个君王的身份。我不应该说是耶稣的君王，他就特别基督的君王的身份，因为他们在等着弥赛亚来。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们就等着这个人来。他们等这个人来什么？他就是特别强调他受君王的这个身份。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也有祭司，他们中间也有话语，他们认为他们中间也有先知，所以他们最渴望的是什么？是来一位君王带着他们把罗马人全打败了，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可以得胜。所以君王这个身份在这个基督这个词里面是特别特别强调的。但是保罗的基督论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在他的书，由于保罗的书信，就把耶稣和基督变成了一个同一个名词，就是怎么样讲，就变成了一个人的称呼。因为耶稣本来是指耶稣这个人，基督是他的称谓。打个比方说，这个我们以前，其实我们教会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以前这个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以前有牧师的时候，我们就管他叫牧师，对不对？其实他的名字不是牧师，对不对？他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名字，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一说牧师是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说的是谁。那么所以现在就是保罗就是相当于做了这样一个工作，他就把耶稣这个人跟基督这个身份，他们两个给画了等号。而且怎么样，他在他的书信里他不停地用基督耶稣或者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这是保罗在他的基督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这是他已经把这个事情给固化了。而且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一共用了232次，我写的是223还是232，我要回去再好好查。他232次的就是他就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是保罗基督论中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一直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而且在这个主的这个词的用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讲。就是他所，如果你参考保罗所用的用法和旧约书信中对主，对对对这个神所做的用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就是他所提到的主，他就是相当于他在说神。我给了两个例子还是三个例子我忘了，其实有十几个例子，我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发给你们。就是比这个经文，比方说第罗马书的第10章第13节，我这个地方打出来了，10章第13节，这是引用这个旧约的时候，是旧约时候，他说保罗就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大家要结合上下文，特别更明显，说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是没有人传道，那别人怎么知道呢，是吧？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么相信呢？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凡求告主名的必须得救。大家知道他所讲的这个主，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就是你传讲耶稣基督，那人家才知道，人家知道呢才能信。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的是，但是这个圣经的经节是从约珥书里面出来的。约珥书里在引用它的时候，其实这个说，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看到了吗？他用主和耶和华的时候，他用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保罗提到主的时候，其实他所以特别是他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就你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痕迹，就是他所提到的主其实就指的是神。潘涛，
我有个问题哈，就是保罗他叫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主，对吧？就是一回事儿。就像你叫你的老婆，那个谁，你叫那个译文是叫老婆，那他呢叫你老公，但是老公这个字眼儿在你们来说是你们和你们的那个身份是对等的。
对。
但是对外人来说，他就不是一致的。我的老公可是有过药。我就说这怎么解释？就是你看这个上面不是从字上面，
对
吧？
对，
字眼上面讲，耶稣基督就是主，对吧？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那我就刚才我的这个例子里面，你怎么跟我讲一讲，解释一下？
谢谢。我想讲。
你老公。
那个，我关于这个 个
别人来的，
我理解，
对、啊、
这关于老公老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先等一会儿再讲。我先讲这个事情，就是我再回过头来这个主，所以这是保罗基督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耶稣和基督这个两个这里，基督本来是一个身份，对不对？但是他把它固化成耶稣，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位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这个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讲，我们说我们所信的那位主的名字，而且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就是那一位。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主，他这个词基本上用了大概接近两百多次，是吧？他所用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他都是把主和神给等价起来的。这是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对吧？关于这个，首先我再声明一下，我从来不叫王玉文是老婆，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允许他叫我是老公，是吧？
那是领导。
领导，对，领导可以，对，对，对。他叫我叫仆人吧，是吧？那个不重要，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跟那个平时称，因为我刚才特别讲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称呼，比方说我们在一个课堂说老师，我们就知道是谁了，对不对？说这个管财务的，对吧？现在就知道是谁了。管关怀的，我们就知道是谁。因为这是一个局限的范围。但是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内容，就是他每次提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或者是他提到主的时候怎么样，他的那个主基本上都是指的神所讲的。所以这是保罗强调耶稣基督是神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提的一个内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是重复那句话，因为这个 slide 就是，比方说罗马书第十，我这个忘了说了，就罗马书第十一，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说凡信他的人必不羞愧。这个地方是从以赛亚书这个地方出来的，那么翻译的时候有一点不大一样，就是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么信靠的人是指的是吧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地方的内容仍然是一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他是这样讲的，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到来，对不对？然后就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么这个也是从约珥书里面出来，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就是说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你会发现旧约里面都是一提到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都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就只讲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所以就是类似的还有很多，我可以发给你们。你们就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提到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指神，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内容在这里了。所以保罗的思想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因为耶稣是人这件事情还没有争议，因为他生下来了，对吧？他是一个人，他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是神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挑战，对吧？因为我们很多的异端其实都是围绕着耶稣是否是神。那么这个地方也给弟兄姐妹一些知识性的内容，所以保罗直接称耶稣是神的经节不多，他直接称耶稣基督是神的经节不多，比较可靠的有三处，那不可靠的还有一两处，对，比较可靠的我都给大家列出来，是吧？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发给大家，你们可以留作一个知识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罗马书的九章五节，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对不对？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你要知道所有的异端他也读这节经节，对不对？那他们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加了个句号，就是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句号，按肉体说耶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对吧？他呀，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他说这个因为在这个他在这个地方加了个句号，对吧？他是万有之上，他的意思这个地方是个句点。如果这个地方是个他说这因为圣经本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嘛，如果标那个，因为你上下文读下来，你会觉得这个他就是指的基督，对不对？如果这个句号，它就不一定是，所以他们就这样讲，他说这个不是逗号，是句号。但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的圣经学者仍然这个地方都是因为正常的话，因为特别是你读上下文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就这个他应该是指的基督是讲的，这是地方。我也把那个 特别是像一些异端对这个地方的一些争议，也给弟兄姐妹提一下。那么然后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读的提多书的二章十三节，那么这个地方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小字，对吧？说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个小字的话原文怎么样？无和字，就没这个字，就是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是这个翻译上面的这个地方的，如果没有和，你会发现它明显的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圣灵另立，这是他对那个以弗所教会那长老所讲的话。他叮嘱他们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地方是这，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地方是说，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自己也要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是吧？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对吧？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牧养神的教会是什么？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呢，就保罗明确的讲耶稣基督是神，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查来查去，这就是比较可靠的，就这三处经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的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但是那个地方的话，因为不同的版本有着有翻译不同，很多人就是怎么样讲，保守派的福音这个圣经学者基本上都不用，就是提摩太前书的3章19节，大灾敬虔的奥秘是吧？神在肉身显现，那么有很多的是这个神在肉身显现，他们那个有些人。说是最早翻译的时候，那个字可能不是指神说的，是说他在肉身显现。那么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这还涉及到这个希腊语的用词，就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那个不够可靠。那么所以比较可靠的就是这，大家就记住就这三处。就是有人如果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碰到有人讲说那耶稣就是耶稣，对吧？他怎么是神呢？如果你要翻经文的话，就记住有这么三处的经文，对不对？我们记住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这是从经文上来看，那么就是保罗使用耶稣基督是主，他所讲到的主都是耶和华，那么就表明基督是神。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这有三处的明显的经文证明耶稣基督是神。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因为我们讲基督论，就是保罗就是讲基督是谁，他的地位是什么，还有他的工作是什么。那从地位上来讲，保罗也是一直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为什么呢？你看他一直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对不对？我经文就不给你们了，我们就不翻，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但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按照旧约圣经应该是谁？其实只有神一位，我们只能敬拜神，我们不可以去敬拜别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这样说，因为他是我们的敬拜对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敬拜对象，他其实就指着耶稣基督是神，而且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对不对？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这样也是讲他也是人心。所以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地位，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其实是一直是贯穿着的。那么还有一个讲，就是这个刚才这个耶稣基督的地位我们提到了，那么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去创造宇宙万有的主的话，这个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的1章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就是讲到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创造宇宙万有是谁创造的，是神创造的，所以当他说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的时候，怎么样？那他也就是神。然后他在讲到他的工作，那么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工作是维持万有。今天那个牧师所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的1到3节里面正好讲到这个，他用什么全能托住万有，对不对？那个托住就是 sustain， 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应该也是哥罗西书，他就讲他那个就是 hold together， 就是那个地方的时候也应该是就是维持万有这样一个他是维持万有的主，他也是指着耶稣基督是神所讲的。那么耶稣基督还有别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审判的主，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审判的主本来特别是在旧约里面，谁是我们的最终的审判者？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对不对？那所以他这个地方说耶稣是审判的主，也是指耶稣是神所讲的。那么就是他也说他是我们的救主，对吧？今天这个牧师也讲到的时候提到了，那他是我们的救主。那谁是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讲主就是神。那么这是强调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说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和思想里面，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明确，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这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那么保罗的基督论里面还强调这个样一个内容，就是耶稣他是100%的神， 就不这个不是说保罗强调的了，就是说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完整的基督论，就是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个对人来讲有一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相当于是两个属性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发现，所以他才是神。所以这大家就这样来去理解，就是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这吧。那么今天牧师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因为耶稣他是人，所以他因为他的人性，所以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对不对？因着他的神性他就复活了，对不对？今天牧师特别讲了这样一句话，所以他是那么这个地方就带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字，今天那个牧师也讲的是基督教，这个字也在圣经里面也没有，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到三位一体。我们经常听到，对不对？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很多人就来跟你争辩了，说啊，你看圣经里没有三位一体。大家一定要记住，像这种教义性的内容都是用哲学性的语言把一些争端把它给从逻辑上把它怎么样讲，就是把一些争端给止息的，所以它是一些哲学性的语言。所以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里确实没有，对不对？但是整个圣经都一直在提，所有的启示基本上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启示。弟兄姐妹要对这个地方有个，那么三位那个我在第一次教这个新约班的时候，我提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件事情，说其实什么是最好的老师，你们知道吗？重复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什么东西不会，你就不停地重复它，你最好就是把它背下来。你背着背着，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原来不理解，顶着你背着背着，别人再跟你说这个事情不一定对吧？你说怎么可能，是吧？哎，你会你口就把它背出来了。所以就为了帮助大家背什么是三位一体呢，就给大家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你不要把它混起来，对不对？它是一个本体不相分，就是耶稣基督是和神是同本质的，是同本质，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是本质上面。但是他们在这个工作和在这个特别是他们的工作上面，他在这个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所处的这种就怎么样讲，他们各自的这种在情感上他们是独立的，所以他才有父差遣子。如果他们不是独立的话，他就不需要差遣了嘛，对吧？所以他就是怎么样，三个位格不相混，一个本体不相分，这样的话大家弟兄姐妹好记。这个比较难理解，因为它是一个似非而是的一个无法证明的奥秘。那个唐崇荣牧师用的词就是反合性，那个英文字应该是 paradox， 对吧？英文应该是不是似是而非，是似非而是，就是你感觉上，哎呀，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感觉，但是呢，它确实是对的。为什么人会有这样一个困难呢？因为我们所见到、我们所认识的都是被造物。我们所能见到的和我们所认识到的都是被造物，只有什么？但是我们所现在所在学习学认识的这位神，他是创造主，所以我们从被造物中体会不到。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就是为什么离开神的启示，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他。你说？
我想到了一个。就是那个三位一体，我就感觉就是你见过那个，就是有报道，就是连体人、连体婴儿。
嗯。
那这三位一体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三个连着一体的。
不一样感觉。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啊，等一会儿来下一条。这很好的问题了。然后我们看他就是，这是奥古斯丁给出过一个比较好的类比。如果弟兄姐妹陷入这种争论的时候，这是给弟兄姐妹一个信息。他比较好的就是，比方说记忆力、理解力和一个人的意志，他们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这三个东西你要分的时候，他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这是蛮有意思，这是奥古斯丁给出的一个例子，但是也不要跟我争论，因为一争论的话，这我就弄糊涂了，是吧？那个，比较好的数学的解释就是这个，因为神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经常讲说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明明是三，为什么是一？然后有人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就跟他开玩笑，对吧？你要用愚昧人的话回答愚昧人，你就跟他讲，你说你还在小学，我已经上中学了。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是一乘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是吧？那但是那个还显得不够好，因为你把这个加法给人家是数数嘛，对吧？你把 这个运算符号给改了。那后来上了大学了，我们就用这个了，是吧？是吧？
其实应该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
啊，对吧？对，一加一加一，但是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就是你上了大学就看的认识这个符号就特别容易理解。大家也知道无穷大它正过来是八，对不对？你知道八是谁的数字吗？
八是
耶稣的数字，就是耶稣，因为它都是希腊字母嘛，它希腊字母所有的这个字母的话，它每一个字母后面都代表一个数，都有一个数的，所以耶稣这个数字的话正好是八，所以八倒下来就是无穷大。那么所以西方世界把那些什么求救电话都设成800888什么之类的，是吧？哎，这个我一直怀疑他们是有意的啊。当然他们不一定是有意的啊，这个这是我们，所以这是基本上这就是保罗基督论的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么因为今天听到的时候，我正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之所以重要，在基督教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给弟兄姐妹讲过，基督徒在英文是什么？Christian 对吧？ Christian 是什么？ Christ 是加什么？加 IANIAN 是什么的缩写知道吗？是 I am nothing， 对不对？是吧？就是对吧？如果 Christian 没了 Christ， 就啥都不是，对吧？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加 I am nothing， 对不对？就是大家知道 IAN 是吧？就是 I am nothing 是吧？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因为他刚才提到这个内容，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中至关重要。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这是我们在这个判别异端的时候的第一块试金石。第一块试金石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信仰他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这基本上可以定为异端。但是我注意后面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我们弟兄姐妹对耶稣基督的神性的认识有的时候还没有认识的完全，这是需要被教导的，别一上来就是异端，知道吧？就是当比方说说我女儿对吧，她说啊，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呢？她一问这个问题，我说啊，你不可以问，你问你就是异端，不要这样，对吧？我们弟兄姐妹的讨论还是可以正正常常的来讨论，对吧？而且我们等到以后下一次我们讲人论的时候，我会讲什么内容，就是大家听过人是由几部分组成的，按照你们教导的信仰里面灵魂体是三部分还是两部分，对吧？就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次就会讲二元论或者是三元论，对不对？那么还有人说是整体的是吧，那是一元论是吧，对吧？我们要像这些的话就是到目前都留有争议，有的人是三元的，有的人是二元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讨论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彼此分享我们彼此的信仰，我们下一次就看保罗他是怎么来认识这个，到底是保罗到底是三元还是二元，是吧？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有认识上的不一样，但是这个不妨碍我们做好朋友，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认识的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对，可能你是三元的，我是二元的，是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好朋友，我们仍然信奉的是同一位主。所以认识实验我们是异端或者信仰，就是他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才是我们信仰中基督论最核心的内容。耶稣基督是主，他是那位救主，他是那位神，这是我们信仰。如果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那就麻烦了，对吧？如果只要在这个上面，剩下的上，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人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争议，对吧？如果我们之间有争端，我们仍然还是用这句话，我们仍然可以做好朋友，是吧？那个不要因为
认识了就不能做好朋友。
什么？
如果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不能。
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估计就是不能，我认为不能，这个在救恩上就有了很大的争议。
志不同道合，做朋友的一天做朋友。
这个事可能是比较争议，就是说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就不承认，那犹太教能算他异教吗？
犹太教当然是异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有几样是教，犹太教是异教，伊斯兰教我们被称为是异教，佛教也是异教，当然还有其他的宗教，我不知道的那些，就是什么古印度教什么什么，这些都属于异教，就是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这些里面，犹太教和基督教它的关系比较近。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出来的。这我们又说到教了，对不对？其实我不喜欢教这个词，对吧？
基督教出来
什么？
犹太教从基督教。
基督教从
犹太。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的。我刚才说错了是吧？
说反了。
啊，我刚才说反了，对。这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基督也是犹太人。对吧？他是从犹太生出来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敏感以色列这个民族，你们要我们的眼睛要盯着这个民族的身上，是不是觉得以色列比其他的民族好？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说是哎，说有的你们基督教怎么，我们会听到我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讲这样的话，是吧？说你看那个以色列那么可恶，是吧？对不对？他怎么可能说你们跟他们又关系那么好？我们要存敏感的心看着这个民族，因为他是神的选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别人好，就像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一样。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比别人好。我昨天还考一个年轻的孩子，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得救吗？他说是因为我很差劲，对吧？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其实得救的一个确据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你自己可以回去，就是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其实是个全然败坏的人。因为你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全然败坏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只能全然的依靠上帝。好，我们今天就你可以说哎。我这好像预备了个问题是吧？你说啊。
关于就是之后犹太人都要全家都要得救。
嗯。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把犹太教和基督教我们还是分得蛮清楚的，但是 eventually 最后他们会就是说如果他们全家得救的话，而且保罗也说了他们是那个现在暂时被丢弃的这个原来的葡萄枝，我们是被嫁接上的。那如果是那个被丢的原来的那个枝子不得救的话，我们嫁接的就不要在这儿得意。
他说讲的是罗马书九到十一章的内容，他刚才不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内容，就是启示录里面提到是144,000人是吧？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得救是吧？这件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混淆，就是当我们提到这种子孙呀、后代啊，我们常常会局限于血统。亚伯拉罕有几个孩子？一个。对不对？真正算数的，其实这最后就只给他算了一个，对不对？承受产业的就是以撒一个，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什么？说他的子孙怎么样？像海沙一样多，是不是？像星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对不对？所以这个保罗特别讲的一件事情，那原来成为子民的就不再是子民，对不对？我们这些怎么样？那些不生养的怎么样？要歌唱，对吧？要歌唱。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今天牧师讲的这个事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血缘，不是因为血缘。所以以色列人高贵也不应该是因为他们的血缘，他们如果要得救也仍然是一点，以后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耶稣，这是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还没有实现，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实现。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不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得救，这件事情是有代表性的，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以色列人的全家都会得救，就是怎么样讲，他们有这个支派有那个支派，对不对？他们这里面就是凡是在每一个支派里面，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万一理解错了你们也不要说不要什么，就是这是凡是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到最后他们整个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他们都会承认耶稣真的是那位主。这个要等到什么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就是
每个支派都有人承认，
对，
就是变成了一个全家，
对，
中东就是暂时的
那是哥，那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
那个是这样，现在就是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我们这个对旧约的知识稍微普遍，就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都是以色列的孩子，以色列就是雅各，
对
对吧？但是在雅各有一个弟弟叫什么？有一个哥哥，也可能是哥哥叫以扫，对吧？以扫对吧？以扫还有没有后代？
有，
在哪？
在以东。
大家要小心这件事情，有他，我相信可能还有，但是基本上以东人不是被同化了，就是已经怎么样没有了。所以你现在基本上你找不到，就是他说承认他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的人比较少。你这不先别急，先别急，一点点捋是吧？然后以扫和雅各的爸爸是谁？是以撒，对不对？对，以撒有一个哥哥叫什么？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现在的阿拉伯人，对不对？阿拉伯人，大家要知道啊，你们现在地理和历史要去，真正的阿拉伯人其实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么其他的人，我们把它称为阿拉伯的话，是因为他们都信仰同一个宗教，是伊斯兰教。大家要知道，伊朗是哪里？是波斯，对不对？伊拉克是哪里？是巴比伦，对不对？你会发现他们以前是原来都是以色列，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那个地方都是这个都是阿拉伯，他只是伊斯兰教在那个地方，他们不是阿拉伯人，是吧？
但是他们是精神上的继承。
哎，对对对，他就是因为后来就是这个穆罕默德，所以他们又称为这个阿拉伯世界，其实是个伊斯兰世界的这样一个内容。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像美国的那也是犹太教的继承者，基本上。
刚才他还提到了一个人是什么？提到了一个人叫，不是提到了一个，提到了一个民族叫以实，这个腓力士人。腓力士人现在在哪？也有啊，腓力斯汀，现在是叫什么？叫巴勒斯坦吧，对不对？巴勒斯坦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就是腓力士人，对不对？所以这个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从旧约就打，到现在还在打，是吧？当然是因为这个，这是从血统上这样讲，然后因为这个异族通婚什么等等等等，现在也分不太清楚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也肯定很困难。那我给大家两个问题，可能也没有时间讨论了。那么神人二性三位一体困惑，我们没时间讲了。但就我们就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主耶稣祷告有没有必要。我们经常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吧？然后因为有人曾经提过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们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啊什么什么，然后我们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有没有受这个困扰？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吧？
就是你说的吗？可以这样，我现在跟你要吵一下，那当然可以了。你答应我的，我现在跟你说，我因为你说的这个话，我现在跟你想兑现
的。感谢主，弟兄姐妹的圣经基础都不错。那么，因为说这件事情的，若琳要说什么？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是因为唐从容牧师曾经有过一个问答。就有人讲，就问他说，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主耶稣祷告可不可以？然后唐从容牧师的解答是说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他讲了一句，他说就是你在逻辑上好像讲不太通。那么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是要讲，因为这件事情我记了好多年，然后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就翻到了一节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应该是十四章十三十四节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是这么讲的：凡你们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我必答应。对，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奉主的名向主求什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而且还有一个，圣灵用什么向我们替为我们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所以有的人祷告的时候就喜欢，不是这个意思啊，叹息不是这个意思，哎。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人有限嘛，圣灵就是这个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不完全合神的心意，比方说谁要给我们饼，我们在这不停的求石头是吧？这个圣灵就在那叹息了，说怎么又求石头了呢？是要给他饼对吧？他要
叹息吧，是应该是奉就是耶稣那个就是主那个是用那个气息。就圣灵用说不出来的气息为我们带来。
没有我在这个地方想强调的这个重点的。 我这个地方想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就是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语句不完善，但是我们奉主的名向耶稣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向耶稣祷告，这是耶稣吩咐的，这个没有任何逻辑上或什么之间上的错误。这个就是你，我们就正常这样祷告，没有任何问题。大家也因为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稍微在这个地方澄清一下。已经12:30了，我们
明白，说了半天马上弄糊涂了。
什么？你没明白是吧？
叹息到底啥意思？圣灵因为叹息。
那个不是我所说，不是我所。
我们祷告是按照我们的心意祷告，大部分都是这样。圣灵呢，他是按照神的心意为我们
祷告。这个小欧姐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点，就是说为什么会讲到叹息这件事情呢？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怎么样讲？因为我一开始没特别强调这个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不受这个干扰。大家要知道有一些被称为所谓的灵恩的，他们就讲，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方言，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叹息，因为圣灵用说不出他，因为他要跟灵结合嘛，就他们特别强调这个点。那么我刚才只是随便的这样引用了那个一个例子，我并没有想讲这个经节，所以我没有强调它。那么小欧姐把这个答案出来，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这个叹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难免不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刚才提的。对啊，但是也谈不上失望，就是圣灵他怎么样，他是我们与神我们得救的凭据，是我们得救的证据。就虽然我们的祷告不完全合神的心意，但是神听不听？神仍然听。怎么样？那神给按照什么？是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是按照圣灵替我们的祈求来给我们。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不要间断，也不要气馁。所以我刚才提这个例子不是要强调这个词说到底是气息还是叹息，对吧？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就是刚才小欧姐，就是圣灵在我们和上帝之间，他帮助我们祷告，成为我们的扶持。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让要那个黄阿姨在这里是吧，平时以前她偶尔在这个班，平时不在这个班。后面有两个小朋友，这个说一下名字。
他们是新的
Amber 啊。好，欢迎你们来，是吧？你们来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那谁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大为。对，离我最对。
慈爱的主，我们的力量，我们爱您。慈爱的主，谢谢您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学习，您的教导。慈爱的主，我马上就要使用饭食。慈爱的主，从洁净我们使用的饭食，求您保佑我们在食用期间中午饭之后，身心灵都健康。慈爱的主，谢谢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
阿门。